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一章。在创世纪三十章，我们看见雅各被上帝训练，上帝要使这个靠自己的人倚靠他，他就遇见了比他更诡诈的舅舅，遇见两位妻子，遭遇妻子在争夺自己的时候，把他视为工具人。雅各好像失去了主导权，好像没有能力决定家庭妻子的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好像一切无法掌管，像断线的风筝。其实呢，正是上帝在掌管训练雅各的人生。雅各也有非常突出的地方，就是在服侍他舅舅的时候，他舅舅也看见因着雅各的到来，他的家产羊群不断的增多，耶和华赐福给雅各。雅各自己也亲口说，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在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雅各在其他方面显得没有能力去左右，但是雅各在这个服侍方面，为他舅舅拉班也带来同样的祝福，使拉班的这个家业不断的增多，连他舅舅都可以看得见。虽然他舅舅很诡诈，但他的眼睛是独特的，他不想让雅各走，如果雅各走的话，他的家业会受到亏损。雅各就想着离开，他想离开的原因是因为拉结生了一个儿子，是约瑟。在雅各的这个心意心目当中，最爱的是拉结，拉结所生的儿子有可能他认为会继承神的应许，他就有了想回到家乡的想法。他就和舅舅来谈工价，谈工价这件事情上呢，是让我们看见他舅舅是非常的诡诈，不想给他报酬，不想给他工价。那么雅各呢，就采取了这个非常复杂令人费解的育种方式。这种育种方式呢，到底有效还是无效很难去理解，到底是符合科学还是纯粹的迷信，我们也很难去断定。不过呢，雅各他的这个羊群仆婢骆驼增多的时候，并非是因为他的巧计和劳苦，而是神的赐福，神使他昌盛。因为在伯特利的时候，神就应许要赐福给他，如果不是神对他的这个计划，对他的应许，雅各是不可能成功的。今天我们容易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计谋，像雅各一样用这个枝子想办法让羊去交配，我们认为自己的谋略可以使自己兴旺，我们是需要技巧，是需要能力的，但是最终使我们富足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如果我们事业的成功总认为是自己的手腕使然，我们认为有美好的婚姻乖巧的儿女归功于我们美好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成圣比较快速，如果教会的事工有美好的成果，认为是自己的话，其实是愚昧，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三十章的结尾反复的出现耶和华赐福，就足以显明收取赏赐的是耶和华，我们的夸口呢是无用的，是上帝赐福给雅各。虽然雅各用的这个方式到底符不符合科学，到底还是否基于一种迷信，我们不太知道， 但是神使一无所有的雅各变得富足。神在承诺他的应许，不是因为雅各哪里优秀。雅各在拉班家里面并不显得优秀，除了在牧羊的技巧上比较优秀，其他方面没有看得出来。虽然雅各的舅舅如此诡诈，但是雅各身为牧人，在工作上还是十分的殷勤的。在这个工作职场上，我们会遇见不好的老板，遇见这个糟糕的政策。我们有没有像雅各一样？雅各在所有的方面都显得不好，但是在工作上，被他这个欺骗他的舅舅都能够看出来，这是优秀的牧人，要留住他，不能让他走。到了31章，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肯定因为他舅舅的许多牛这个牛驴羊群骆驼仆婢慢慢的跑到了雅各这边来。拉班家里人对他生气，对他不满，这是正常的。因为拉班的气色不如从前，雅各决定要立刻摆脱他舅舅的劳役，他要带上所有的回迦南去。我们要知道，雅各要快速的回迦南，这种急迫感是因为关系的恶劣。关系的恶劣使雅各晓得不能再待下去，再待下去的话，可能生命就有可能会失去的。我们生命的某一个阶段觉得非常的安慰，我们过度在这个世界上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安定生根的想法，仿佛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特别希望在一个城市中稳定的工作，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儿女，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这个时候呢，是非常可怕的。一旦这些愿望都满足了，温饱思淫欲就会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爱慕，不想离开。如果雅各和拉班一直和睦相处的话，雅各或许不会急于决定离开他的舅舅拉班。现在呢，日子变得很难，他开始想家了，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受到了合理的刺激的因素，他舅舅不如从前，也有神的引导。如果我们盼望人生一帆风顺，这是每一个人的期盼，盼望一帆风顺，在地上能够享受人间的所有的福乐，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我们的生活是多灾多难的，虽然不是大灾不是大难但是小灾小难多得不得了。那么神为什么不挪走我们的灾难痛苦？为什么要挪走我们的舒适感？我们正过得幸福的时候，忽然一件事临到我们，忽然又一件事又临到我们，神要挪走我们的舒适，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喜爱贪恋今生，我们听到也晓得有永恒的事物，要爱慕盼望永恒的事物，但是我们更爱世界，我们对讲道听而不闻。我们遭遇到极大的苦难，往往最大的盼望不是主的再来，而是盼望苦难的消失。苦难消失了，还可以在这个地上再活几十年，好像这个有一首歌曲说再活500年再活500年也不愿意盼望主来，因为现在的生活太美好。 加尔文呢就总结说，为了抵挡这种邪恶，就是对今生的这种贪恋的恶，神不断的证明世界的悲惨，好教导信徒今生的虚空，为了免得他们在心里期望在世上获得永久满足他们的平安，神使他们常常遭遇战争、纷争、抢劫或其他灾难。神为了约束他们，迫不及待地追求转眼即逝的财物，或倚靠自己拥有的财富，就使他们被放逐、遭饥荒、火灾或其他方式，他们落在贫困中，或至少拦阻他们的发财。为了避免他们过度地享受婚姻所带来的幸福，神就以堕落的妻子、悖逆的儿女或丧亲的痛苦试炼他们。我们要问，人生为什么那么多的灾难、痛苦、繁琐的事情临到我们？神无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悲惨的。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放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神在一切的事上都慷慨地对待我们的话，我们就会骄傲、自信、自高自大。神呢，就借着疾病、借着灾难、借着不喜欢的人、公司里的关系的破裂、人际关系的破裂、婆媳关系的破裂、夫妻关系的破裂、儿女关系的破裂，让我们去明白、去晓得，今生是充满了患难、困苦，许多不快乐的事围绕我们，没有任何方面是幸福的。就是要击打我们的骄傲、自信、自高、自大。今世所有的幸福都是不可靠的，转眼即逝，虚空的，同时也会带来各样的害处。神要透过今生的悲惨、世界的悲惨提醒我们，我们的冠冕在天上，我们所有的盼望、永久的盼望、不变的盼望不是在地上。如果我们不从心里轻看今生的话，绝对不会认真的寻求和默想永世。雅各呢，急于离开，是因为这个地方没办法待下去了，搞不好连命都没了，他要回到应许之地。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当雅各想离开的时候，神向他说话，向他施恩，引导他、护理他，让他离开这里，而且应许与他同在。伯特利的神再次向雅各说话，在他最难的时候安慰他，给他应许。我们今天身为新约的信徒，我们通常不需要这种启示的模式，就是不需要神亲口跟我们讲话，因为圣灵已经浇灌在教会里面，圣灵他是光照的灵，他要透过圣经、透过教会提供明智的辅导和指引。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寻求圣经的话，他在苦难中根本看不见上帝的同在，也无法晓得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基督徒不要寻求所谓的梦，也不要寻求上帝，你亲口跟我讲话吧。我们在最大的艰难当中去好好的读圣经，就是神跟我们讲话。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应该迫切的祈求，让圣灵光照，让启示和智慧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主透过圣经对我们的头脑、心灵讲话，让我们领受话语的奇妙，感受话语对我们的指引，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指引。 雅各得到上帝的这个指引之后，我们就看见他把来龙去脉告诉给他的两位妻子，他的两位妻子也是欣然同意的。14节，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的。现在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如果他的两位妻子过得幸福的话，他们也不同意雅各，因为他们也过得不幸福，他们是以公价的方式卖给了雅各，他们的生活也是很惨。除了他的父亲对他们这个虐待之外，他们自己也没有得什么产业，他们就同意了雅各的这个想法，离开他的父亲。你看这个拉班呢，真的是比雅各更诡诈，没有什么亲情可言，用7年卖了自己的利亚，又用7年卖了拉结，苦待自己的女儿，把女儿视为工具，在中国的社会叫买卖婚姻。因为两位妻子在家里也没有得到尊重，没有得到价值，他们也盼望和雅各离开。只有苦难才会使人更加的奔向天国，没有苦难的话不想离开，像罗德的妻子一样。我们太多抱怨神你管不管我们，我的生活苦得不得了，我的配偶没有长进，我的配偶没有什么出息，我的孩子青春期悖逆，我孩子未来怎么办，我还要为他劳苦，我疾病缠身，我的人际关系糟糕的不得了，我们当然需要为自己的人格性情需要悔改之外，我也需要明白，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厌恶今生。如果苦难不断的临到我们，如同星火一样多，我们在内心深处凭着信心也能够说，主啊，愿你快来，我巴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与你相遇。你就知道那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要击打我们，把我们打得体无完肤。我们美丽的羽毛太多，美丽的想法太多，美丽的幻想太多，总想在这个世界上待下去，像权贵一样，有了权贵还不够，再活他500年，神把我们的500年的愿望全给夺走，让我们真正的去看见永恒的美好，不要爱慕这个世界。所以雅各能够成功的离开，离不开两位妻子对他的支持，这是上帝对这个家里的训练，苦难给这个家里共同的愿景，就是要去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是神的应许，那是预示着更美的家乡，不朽坏的城，那是天国新天新地。到了17节，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来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里的神像。这里为什么特别记载这个拉结偷了父亲家里的神像呢？或许拉结他还是比较迷信，没有单一的是耶和华为独一的神，他或许认为拥有偶像的话可以增加生产的机会，好为雅各多生几个儿子。因为他比较迷信，他向利亚要了这个风茄， 认为有了丰茄的话就能够怀孕。事实上呢，丰茄没有使他怀孕，是耶和华给他一个儿子。那么他偷取这个偶像呢，也给他带来了这个危机。这叫弄巧成拙，偶像成了逃亡旅途有害的行李。拉班追上雅各的时候，特别提到偶像的问题，为什么偷我的神像？那么雅各呢，也发出了咒诅，谁如果偷了，就要死亡咒诅临到他。所以这个偶像呢，无论我们怎么去猜测，在拉结的心里面，可能他还没有摆脱偶像的崇拜。犹太人的解释是这样子的，他说拉结偷这个神像是为了不让他父亲拜偶像，但这个是站立不住的，因为到了创世纪35章的时候，全家有了一次奋兴的行动，把偶像除去，埋在事件的橡树那里，就意味着他们这个家里有从拉班那里带来的偶像，没有单一的侍奉神，而35章是一场奋兴的运动，把偶像不洁净的全部都除去，只敬拜独一的神。我们今天信主了，也有常常依恋的东西，这些依恋的不肯丢弃的东西，使我们的生命陷入极大的混乱，我们也很容易爱上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压垮我们生命的旅程。我们很这个对于这个很看重衣服、车子、电话、金钱、物质，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也迷恋这个无形的人际关系，或者地位，或者自己的收入，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这些偶像能害死我们，这些偶像能把我们拖垮，而这些东西是早晚会被重铸、会朽坏、会被偷走、会被掩埋在垃圾场的。但是我们偏偏爱这些东西，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东西没有丢去。我们的懒惰属灵的惰性，不肯殷勤的在属灵上长进，这些惰性是非常严重的。懒惰使我们无法在信仰进步，懒惰使我们无法让家里面充满属灵的殷勤。家里的太多的争吵是因为什么？因为懒惰，配偶的懒惰会让这个家变得充满争吵。人先对上帝懒惰，人就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懒惰的，不肯丢弃。不肯丢弃的东西就会给生命造成危机。我们为什么要有偶像崇拜？偶像呢，往往是我们自救的一部分。我们选择关注他、崇拜他，把精力都放在这些偶像身上，是我们相信他们能给我们带来祝福。有了这些，我们就顺利，人生更有意义。不是说你把一个假的偶像放在家里叫拜偶像，当你认为说我有了钱我就有意义，我有了好的生活，我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加的安定，这些都是一种偶像，看不见的偶像。如果你认为我拥有什么我就有安全感，我有荣耀感，其实那个就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会把我们拖垮的，偶像的崇拜会将我们的生命 陷入死亡的境地。如果不除去这些已练的东西，不肯抛弃这些捆绑我们的事物，我们的生命无法成长，无法进步的。所以如果你读到第35章，这个家里真正敬拜上帝，就是把偶像全部都除去。不除去这些偶像的话，它就是一个累赘，定时炸弹，是危机的。20节，雅各背的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就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雅各在这里呢，好比出埃及，虽然不是地理上的埃及，像是出埃及。他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开，因为神已经告诉雅各，我与你同在，应许给他安全的路，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拦阻雅各。但是雅各的恐惧，欺骗性的这个离经叛道，表明他对神和神的应许缺乏信心，他更多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我们看，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主日和工作的选择的时候也缺乏信心。荣耀的君王告诉我们要守主日，我们在主日的选择当中唯唯诺诺，缺乏信心，不敢和这个公司和老板请假，这是缺乏信心，担心自己的工作的问题啊，担心丢了工作，担心薪水少了，不好意思，背后是因为缺乏信心。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当这个主日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说话，不敢说话里面是恐惧，因为恐惧，惧怕老板，惧怕自己的公司啊，就造成对神信心的依靠。雅各他是可以宣布离开的，请他舅舅来吃饭，和他舅舅说我要离开了，耶和华跟我说的，就像老仆人啊带着利百加走的时候，不能停留，马上就要走。他可以荣耀的离开，恐惧使他不能够收获全部的祝福。他没有顺服神的旨意，而是偷偷的溜走了，悲惨的得胜啊，不是荣耀的得胜。所以基督徒在很多的选择上，信仰的选择上，为什么不能够得胜？恐惧，恐惧是没有信心的体现，没有信心的体现就是缺乏信心。22节，到了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道歹。应许的神干预了追杀，应许的上帝承诺了对雅各的应许，我与你同在。神真的对雅各蛮有恩典啊！这个雅各在拉班的家里面，这些年里面圣经没有记载他的敬虔，没有记载他如何的来侍奉上帝，更体现这个家里真的是破烂不堪，父亲妻子之间的各种的不敬虔啊，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上帝依然兑现应许，保护雅各，护理雅各，告诉拉班，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道歹， 保护他所爱的雅各。到了后面42节，雅各也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到了42节，雅各说呀，他在经历神，他在经历以撒亚伯拉罕的神与他同在。虽然这里雅各还没有完全的把神视为他的神，他对神的经历还不完整，但是雅各在这里承认神介入历史，介入他的人生，他承认呼召他的神一路与他同在。因为在28章15节，耶和华对雅各说，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现在正在经历伯特利的神对他应许的内容，让他变得富足，让他回到应许之地，神的应许没有落空。读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神恩典的脉搏。每一章你把你的手，把你的眼睛搭在经文上，你都可以感受到上帝恩典脉搏的跳动，甚至每一行字里面都隐含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想一想，我们也像雅各一样，我们也像雅各的家庭一样。雅各的家庭啊，有什么值得上帝爱的？家里宫斗，雅各没有能力做一个男人，任凭两个妻子斗来斗去，自己没有公平的对待两位妻子，后来又加上两个妾，四位女人，这个家里混乱不堪，什么样的家庭这是？但是神爱这个家，在20年期间里面，这个家里也充满了欺骗、斗争、交易、不信、惧怕，你找不到有哪里值得上帝保守和看重的。上帝所看到的都是这个家里的隐藏着各样的罪以及偶像的崇拜。其实我们也是如此，从归主到现在，你想想，你有什么优点，有什么样的长处被上帝看重，我们有什么优点使得上帝爱我们到底，有什么长处使得上帝能拯救我们到底呢？有什么值得基督在神的右边一直替我们祈求呢？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的丈夫，想一想自己的妻子，想一想自己的孩子，想一想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自己和妻子的谈话，和孩子的谈话，敬谦很少，充满的是什么呢？斗争、争吵、不幸、对物质的贪恋。我们的这个家跟雅各的家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不同。你说雅各家里这个淫乱多妻制，难道我们里面没有淫乱吗？贪恋别人的丈夫，贪恋别人的妻子，不满足现在的配偶，这些都是淫乱的想法。按照我们的本相，不该享受神的保守，应该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为什么神公义的审判没有除灭雅各？为什么神公义的怒火没有除灭我们，反而以慈爱的一面 爱我们爱雅各呢？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没有临到我们？啊，神不仅干预了这个拉班，最后呢，雅各和拉班立约，互相不伤害，神保守了雅各。神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欺骗的人如此满有恩典？那么雅各的不顺服，我们的不顺服和悖逆，谁替我们承担？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神的愤怒，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拜偶像、行诡诈、不信、惧怕所当受的一切的咒诅。在十字架上，神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让他的独生爱子承受我们所有的罪，以及上帝对罪所有审判的刑罚。耶稣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要牺牲他的爱子，为了使我们迷失的人罪可以得到赦免，享受丰盛的生命？你在雅各的人生里面，雅各正在享受罪的赦免，正在享受被找回的快乐，正在享受被神牧养的时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可以犯了许多罪，上帝还是爱我们，正在享受罪得赦免的体验，正在享受上帝丰盛的对我们的牧养。耶稣基督的死就是为了把我们的罪拿走，他的死就是要永远赎清我们所有的罪债，为要把他的义归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为了使我们这样的罪人可以在他里面归入神的子民，为了让那位公义、威严、尊荣的神成为我们的神，可以品尝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只能说奇异的恩典。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状和雅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啊，欺骗、不信、交易、惧怕和斗争。但是我们虽然如此，还在享受上帝对我们的找回，享受罪得赦免，享受上帝爱我们的喜乐，享受神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神也亲自的牧养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一切我们犯罪的咒诅，都是因为基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把苦杯里一切的愤怒全部都喝下去，我们才可以以不完全的姿态站在神的面前，没有被审判，反而得到怜悯。神应许雅各的话，也是应许给我们。神告诉雅各，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就如同在新约告诉我们，神运行在我们里面，他开始这功，他也必完成这功。恩典，除了恩典还能说什么呢？除了在圣经感受上帝恩典的脉搏的跳动，我们还能够感受什么呢？感谢主，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卓越，能够看见你的恩典对雅各的保守、应许的兑现。我们和雅各一样，不信、偶像崇拜、 家里充满争吵，对物质的贪恋，但是你的恩典并没有减少。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乃是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一切，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因罪而带来的咒诅，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可以享受赦免，享受平安，享受喜乐，享受你亲自对我们的牧养。你也把我们常常带在溪水边，享受你的恩惠。感谢主，感谢主，奉主的名祈求，阿门。